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9回。听了妇人之言，韩立眉头一皱，目光一闪，问道：“哦，这次入侵的妖兽如此厉害吗？贵公公主不是也是一名后期大修士吗？怎么连他也没有办法应付吗？”“
晚辈就是奉公主之命才过来求援的。我过来的时候，公主已经被一只厉害的妖兽缠住，根本无暇他顾了呀。”
上人进入了玄玉洞，你们要是自认为有办法唤出他们，自行过去就是了。我先过去看看那边到底来了何方神圣，竟然连贵公主都没有办法抵挡的样子。韩立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身形一飘，人就站到了传送阵中。
前辈多加小心，那边的入侵妖兽众多，恐怕传送阵之处也不太安稳。
妇人一愣，但是不敢阻拦呢，只能乖巧地提醒了一句。韩立点了点头，单手一扬，一道青色的法诀打在了法阵之上，顿时啊，白光闪动，传送阵就要开始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韩立背后银光一闪，蓦然多出了一道青色人影，然后两人刹那之间同时传送而走。
那是什么人？
妇人见此不禁一惊，
师侄也不知道，刚才这只妖兽好像是那个人出手灭杀的。
那名假丹的女弟子迟疑了一下，不太肯定地说道：“
听说这一次本宫来了好几位宫外的前辈，大概是另外一位前辈吧。你们三人在此候着，若是有敌人传送过来，就暂且抵挡一下。我去玄玉洞处看看能不能将大长老等人唤出。”
这个妇人呢，虽然说对韩立独自一个人出现在此心中还有一些惊疑，但是马上想起了自己的重任，朝另外三女吩咐道：“
遵命。”
三名女弟子自然躬身答应，而妇人呢，化为了一道白光，直奔玄玉洞遁去。另一边，韩立带着人形傀儡刚从传送阵中出来，尚未从传送的不适应中恢复过来，身后的傀儡却蓦然身形一晃，从原地消失。两声惨叫先后发出，随后砰的一声，传来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韩立闻声望去，结果只见一具妖兽的尸体躺在血泊之中，而旁边还有一男一女，两名结丹期的小极宫弟子正目瞪口呆地望着人形傀儡，正将一只银光闪闪的手臂从另一只妖兽的胸膛前抽出，此妖兽也随之是倒地而亡。这里赫然是一座和另一边传送阵所在一模一样的大厅。韩立呢，略微打量了一眼两名小极宫弟子，就不加理会的抬腿向外就走，因为从厅门外传来了阵阵的爆裂打斗之声，似乎还有人正在那边争斗的是异常的激烈呀。这一男一女呢，原本呢还想上来见礼，见到韩立这般根本不愿多说一个字的样子，迟疑了一下就留在了原地。而就在这一刹那间，韩立呢带着人形傀儡就已经出了这个大厅。果然大厅外的一处偏殿中啊，正有十几名小极宫弟子和妖兽打的是热火朝天呐，法宝妖气满殿飞舞，爆裂声呼啸声更是震耳欲聋，竟呈现一时僵持不下的样子。韩立只是扫了一眼，就没有多加注意。这里的妖兽和修士大多是筑基结丹期左右，他自然是懒得理会啊。
当即周身青光一闪，就化为了一道青虹，连同人形傀儡一起包裹其中，直奔偏殿入口射去。毕竟可以传出殿外的传送阵似乎就布置在此间虚灵殿的主殿中的。以韩立的遁速，只是一呼一吸之间呢，就飞出了数十丈的距离，马上就要到了殿门处。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怪叫之声从旁边传出，一个浑身乌黑、长满了鳞片的不知名的怪兽，口喷黑气冲他直扑而来，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见到此景啊，韩立不禁是叹了一口气。这只妖兽虽然说修为不低，但是明显灵智太低了一些呀。其他的妖兽一看韩立的遁光如此强烈，躲之不及，哪儿像这位啊，竟然还傻乎乎的敢自动的送上门来。不过呢，韩立也懒得多加理会一只连化形境界都没有的妖兽，当即单手冲着妖兽一弹，顿时啊，五道刺目的青光一闪即逝喷出，那只妖兽是一声惨叫啊，浑身的妖气根本没法抵挡分毫，就被直接洞穿出了五个大洞出来，尸体直接栽落而下。其他的妖兽虽然说大半看出了这韩立不大好惹，但如此轻易的灭杀一名同类，还是让他们吓了一大跳啊，顿时个个心惊胆颤起来，急忙和对手拉开距离，暂且观看究竟。而那些小极宫弟子则精神大振，但是韩立青光一闪，人就直接遁出了偏殿，竟丝毫停留之意都没有啊！这让此殿中的修士和妖兽面面相觑，但略一踌躇之后，又喊杀声大起，争斗的比先前更加激烈了几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从偏殿出来，韩立脑中按着从上人元婴中搜魂出来的位置，一路飞身而去。路上经过的数处地方，到处都有妖兽修士，打得难解难分。似乎啊，此间虚灵殿已经彻底被群妖侵入，一路上自然也有几名不长眼的妖兽贸然的朝其出手，结果不是被他几剑洞穿，就是被身后的傀儡一剑灭杀。死的呢，大多是一些六七级左右的妖兽，毕竟太低阶的妖兽，光是寒力散发的灵压，就让他们不敢随意的接近。化形初期的妖兽一眼就看出了韩立修为在他们之上，自然呢也不愿意去惹这种难以取胜的对手。但是眼看韩立穿过一个长长走廊的时候，却被两名化形期妖兽同时给拦截了下来。一名一身蓝袍，长耳绿目，另一名呢则满头白发，皮肤鲜红，竟生有三个妖目。这两个人呐，全都是满脸杀气，恶狠狠地盯着韩立。韩立目光在附近的两具小极宫修士的尸体上一转，不禁眉头一皱。这里灵气波动如此之乱，显然呐，是刚刚结束一场大战斗，取胜的则是眼前的二妖。你们让开，我不是小极宫修士，也没有心思掺和你们的争斗。韩立冷冷说道。那名绿目的妖人身材异常的魁梧，手中拿着两只银光闪闪的巨斧，一听韩立此言呐，口中发出了一阵阵的怪笑之声。
让开，你当我们两个人是白痴不成？凡是人类修士都该死， 而且本大爷才吃了一只元鹰，正觉得不错，还想吞一只，好好的品尝一下呢。你爷看起来修为似乎比这二人高一些，想必元婴的滋味更加不错吧。
另一名三目妖兽也脸露不怀好意之色。这两只妖兽啊，一只有八级的境界，另一只却是刚突破到九级的高阶妖兽，难怪自认吃定了韩立。毕竟啊，人形傀儡一直处于隐匿的状态，而区区一名元婴中期修士，就是普通八级妖兽队上，自问也不会落在下风的。见到眼前两名化形期的妖兽一副视他为盘中餐的凶神恶煞的样子，韩立眉头一皱。虽然说灭杀眼前的两名妖兽那是十拿九稳，但这种徒耗法力而丝毫没有好处的事情，让他实在没有动手的兴趣。当即他也不说话，两手一掐诀，背后雷鸣声一响，一对银白色的羽翅从身后蓦然浮现而出，银光一闪，身形就在原地诡异的一闪不见了。他竟打算呢直接从二妖身边走过，但那名三目的九级妖兽倒也反应得够快，急忙口中大喝一声：你想往哪儿跑？随后此妖头颅一模糊之下，竟诡异的180度大扭转呐、面孔竟一下子面朝后起来，同时他长在眉宇处的第三只乌黑妖目突然放出刺目的黑光，一道黑芒一闪即逝的激射而出，轰的一声闷响啊，那黑光不知有何诡异的神通，竟然击在二妖身后20余丈处是自行爆裂开来。在黑芒闪动当中，韩立竟被硬生生的破除了遁法，从虚空中一个踉跄重新现出身形来，满脸吃惊之色。
小子，你遇到无兄算你倒霉了，无道友的破法天日可是专破各种瞬移遁术的，遇到我们二人，你元婴就是想跑也是妄想之事。
另外一名长耳绿目化形妖兽见到此景，却大嘴一咧，发出一阵狂笑：
是吗？在下还真是孤陋寡闻，竟不知道世间还有这等神奇的妖兽材料。也好啊，韩某原本不想做无谓的争斗，但是现在看来，在此花费一些时间也不算白费力气了，我就送你等上路吧。
韩立神形缓缓站稳，抬头望向二妖，面沉似水的说道：他刚才呀，虽然身前及时的亮起了一面银色小盾，挡下了爆裂之威，但也颇有一些灰头土脸的模样。吃了一个小亏之后，终于让韩立杀机大起了。话音刚落，那名绿目长耳妖兽身后银光一闪，一道淡淡轻影一闪而现，接着一只银灿灿手臂直插此妖后背。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三目妖兽中间第三只妖目一光一闪，竟似乎感应到了什么，马上一扭头啊，大吼一声，同时手一扬，一道淡黄色圆环从手中激射而出，直击那道淡淡的轻影。韩立一声冷哼啊，双袖一抖，36口金色小剑在嗡鸣声中如鱼得水，化为了数十道持续长的金光，冲那三目妖兽席卷而去。另一只手呢，却一晃，那只黄色降魔杖脱手而出，迎风一丈，化为数丈之巨，发出了怪异呼啸射去。在飞剑和降魔杖出手的同时，韩立还一张口，一团拳头大的紫色的火焰喷出，待在他肩头的那只太阴火鸦也默不作声，一展双翅，化为了一团赤红火团飞射而出。只是后两者轻飘飘的，一副慢悠悠的样子，远不及前面飞剑和降魔杖遁速如此之快，声势如此惊人。 韩立一出手，目标竟全是那只三目妖兽。此兽回头一见此景，顿时心中大惊啊！此妖身处万妖谷，虽然说经常在谷内和其他妖兽争强斗狠，无论阅历还是斗法经验，都远不是同阶的人类修士可比的。虽然说还没有亲手接下韩立的攻势，但是单凭三十几口飞剑和降魔杖所化的灵光，就知道二者实在是非同小可。当即啊，此妖也顾不得再管另一只八级妖兽，单手呢一拍腰间，蓦然从身上飞射出一道深黄色的金虹出来，足有十余丈之距啊，一闪即逝的就先迎向了对面而来的数十口金色飞剑。顿时阵阵爆裂之声在两者之间爆发而出，金虹刺目耀眼，竟然单凭一己之力就抵住了所有的金色飞剑，而且一时并没有落了下风，这让韩立微微一愣啊。但是就在这一瞬间，那只巨大的降魔杖却一掠剑光而过，就到了三目妖兽的头顶，犹如小山一般的狠狠砸下呀。三目妖兽面沉似水，口中一声巨吼啊，身上的衣服寸寸碎裂开来，露出了一身仿佛金刚铸成的青黑色的赤裸的身躯。他的双臂微微一晃，就蓦然的化为了一对巨大的钢钳，足有丈许之巨啊，双臂一交，竟直接用来夹向降魔杖。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呀，黑芒黄光交织闪烁，此妖啊竟真的单凭妖体之力硬生生的夹住了落下来的降魔杖，让其没有办法落下。但此宝是昔年昆武山三老之一的成名的法宝啊，韩立虽然因为功法缘故没有办法发挥全部的威力，但此妖一接之下也是身形巨颤，高大身躯蓦然之间矮了三分。此妖心中暗自骇然呐、啊，他本体可是世间罕有人知的一种蛮荒异兽的后裔，不但天生拥有头上的第三只妖目，而且一孵化而出就有生死虎豹的巨力，而随着修行的大进，这种天赋的巨力也是日益的加深，到了如今的地步，就是数千斤之重加深都若无其事。可如今被这降魔杖一击，还是让其双臂发麻，大感吃不消啊，这怎么能不让此妖是心中震惊呢？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从一旁传来，此妖心中一沉，急忙扭头一看，只见那只长耳绿目的妖兽不知道什么时候硕大的头颅已经滚落而下，而在无头的身躯旁边却有一口晶莹乌黑的短刃在低空处盘旋不定，闪动着淡淡的黑光，而那个青色人影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是踪迹皆无。原来啊，经过此妖的提醒，外加那只银环的阻挡，另一只八级妖兽躲过了人形傀儡的一击，但是没有等他惊怒交加的想要立刻反攻过去的时候，却被悄然潜到身边的魔髓飞刀出其不意的在其脖颈处一绕，就切下了此妖的头颅。此妖虽然说有些神通，但是无论修为还是宝物都和人形傀儡相差甚远，又怎么能够抵挡住傀儡的全力一击呢？五手妖躯下端光芒一闪，一团绿光从中激射而出，直往地面逃遁而去。但是银光一闪，那青色人影就诡异的从下方虚空中浮现而出，挡住了去路。妖兽惊魂一惊啊，当即想要掉头而逃，但是这个时候却已经迟了。只见青影缓缓的单手一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一把将绿火抓进了手中，然后毫不犹豫的两手一搓， 银光闪动之下，就将这妖兽精魂化为了一股青烟。这一切似慢时快，只不过是一瞬间的功夫，恰好都被那三目妖兽看进了眼中。而就在这个时候，那青色人影回头望了一眼三目妖兽，周身银光一闪，身形和那口悬浮在一旁的魔髓飞刀同时消失不见了踪影。四妖面色大变啊，终于目露惊慌之色呀。以此妖的眼力，自然就看出了人形傀儡和那把黑色飞刃的可怕。他虽然不知道另一个人只是一只傀儡而已，但是也自问绝不是韩立二人的对手。后悔之余啊，这退意大声。不过此刻当着第三只妖目一芒闪动不已，想要马上找出人形傀儡的时候，那颗紫罗极火所化的火球啊，太阴真火所化的火团，却从左右轻飘飘的飞射而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0回。听《凡人修仙传》第710回。这只九级妖兽正在全神施法，只是瞥了两颗火球一眼，虽然说觉得有些古怪，也没有很放在心上，随意的一张口就喷出了两股黄色妖气，直接击向了两颗火球。此妖一时的糊涂啊，却一下子失去了先机。等他面上喜色一闪，三只妖目同时盯向了虚空中某一处的时候，两颗火球同时爆裂开来呀，轰隆隆，紫焰仿佛燎原之火，光焰大放之下，骤然化为了一根十余丈高的火柱，就将那点妖气一卷而入，随之呼啸着直奔对方三目妖兽狂涌而去。尚未接近此妖，从这火锥之上就传来了极寒之气，就让附近的空间刺啦刺啦之声大响，一层层晶莹异常的冰层迅速的在虚空中出现，并向对面的妖兽飞快的蔓延而去，仿佛呢要将附近的空间全部都冰封起来一般。而那颗赤红的火球同样爆裂之后，就再次化为火鸦的形态，只是在赤焰包裹之下，体型却大到了尺许，只是一张口就将自己身前的妖气一口吞下，随即呢双翅一展，竟一下子没入到了一旁的紫色火柱之中，借助火盾身形就此消失不见。三目妖兽一见紫罗极火的极寒之力，脸色刷的一下子就变得是苍白无比，情急之下想也不想的一张口，竟从嘴中呢喷出了无数黄色光点出来，密密麻麻，仿佛是无穷无尽。这些光点略一翻滚之后，马上化为了一只只拇指大小的奇异怪虫，上半身像是蜈蚣，下半身却像蝎子，通体淡黄，个个是狰狞异常啊。而这些凶恶的虫子一蜂拥出现之后，口吐一团团腥气，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一团团黄色的怪物，直接迎向火柱，想要暂时抵挡一下。此刻呀，这个三目妖兽彻底的打消了和韩立对抗的心思，只想着是保命逃离。那些黄雾和紫焰刚一接触，雾气就立刻呈现不知的状态，马上有部分黄雾化为了晶莹异常的颗粒，纷纷的从空中栽落而下。但是后面的无数怪虫却口中腥气不停，倒也勉强的阻止了火柱的靠近。就在这个时候，
紫色火柱一声尖鸣传出，火焰翻滚之下竟然形态一变，就此幻化成一只体型十余丈的巨鸯，紫色火羽，赤红双目啊。此鸯双翅只是微微的一扇，比原先火柱强大倍许的紫焰就蜂拥而出，不但将眼前黄雾一扫而空，就连后面那些怪异的虫子也一下子冰封成了大小不一的金块，丝毫动弹不得。火鸦赤红双目一闪，夹带着无边的极寒就扑向了三目妖兽。妖兽被那降魔杖巨力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只来得及从第三只妖目中放出一道黑芒出来，但是这黑芒击在巨鸦身上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根本毫无作用。而紫色火鸦口中一声长鸣，就一闪即逝地扑到了这只九级妖兽的身上。只见此妖兽躯体被熊熊的紫烟一包，发出了一声惨叫之后，就满脸惊恐地化为了紫色的巨冰。他护体的妖气竟丝毫都不能阻拦紫罗极火分毫啊。巨冰旁边马上人影晃动，人形傀儡在一团荧光中浮现而出，两手一搓，再同时一扬，两道金弧发出雷鸣之声，击在了巨冰之上。轰鸣之声一响啊，紫冰表面是寸寸碎裂开来，里面九级妖兽肉身自然一同化为了碎尸。但是其中绿光一闪，一团比长耳绿目妖兽惊魂更大一团的绿火从碎冰中激射而出，几个闪动之后竟一下子瞬移出了二十余丈远呀。现在想跑是不是有些晚了？一个声音悠悠传来，随即霹雳声一响啊，一道银狐蓦然出现在了绿火之前，接着韩立倒背双手浮现而出，在荧光中似笑非笑地望着眼前的妖兽惊魂。这只九级妖兽惊魂自然知道不妙啊，当即一晃就要再次遁走之时啊，韩立却单手一抽，手中绿光一闪，多出了一只绿色木尺出来，并触着妖魂轻轻一晃，顿时灵光闪动之下，这妖魂身上瞬间浮现出一条尺许大的银链，连瓣儿略一转动，妖魂就觉得四周是灵气一凝，瞬移之处竟一时没有办法施展出来了。此妖魂呐、心中一沉，银莲灵光大放，莲心处射出了数缕七色佛光，一下子就将此妖魂席卷其内，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回一浪，就硬生生的收进到了银莲之中。一声惊恐的大叫之声传来，银莲狂闪几下，就此消散化为了无形，而里面的妖魂呢，似乎也随风消失一般，彻底的从这世间不见了。韩立轻叹了一口气，手中木尺一晃，就诡异的消失了。而这个时候，那边的人形傀儡却轻飘飘的朝韩立飞来，一到跟前，将手中东西面无表情地朝韩立一递，竟是那两只储物袋，一只银环古宝和一只拇指大小的乌黑圆球，其中的圆球呢，正是那三目妖兽的第三只妖目。只见他除了通体乌黑之外，并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怪异之处。不过，当他将这枚妖目面对自己对视一下之后，立刻神色一变，还是将其和那枚银环收了起来。那只银环虽然说是一件不错的古宝，但对韩立目前的眼界来说，只能说勉强看到眼里了。至于那只和韩立众飞剑想比拼的黄色惊鸿，失去了主人的操控之后，化为了一口似刀非刀、似剑非剑的古刃，
也被韩立轻而易举地收进到了储物袋中。韩立将众飞剑和降魔杖一收，就没有在此地多做停留，将人形傀儡一裹，化为了一道青虹，直奔走廊尽头射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显然呐，越接近大殿，妖兽和小极宫修士的数量就越少，但出现的无一不是法力高深的高阶修士和妖兽，里面不乏一些元婴修士和化形妖兽。但因为这些人的打斗并未挡在路口处，将韩立呢只是远远的望了一眼，自然没去自找麻烦的。在经过了数处殿宇院落之后，又经过了一片广场，韩立终于看到了虚灵殿的大殿所在。此间大殿白玉围墙，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道有多宽广，但是面朝他的一处殿门并不如何宽大，只有十余丈高而已，似乎只是一间偏门而已。而这间入口处正有两人一妖施展大神通，斗的是难解难分呐、两名白山修士，一男一女，男的呢是当日见过一次的小极宫的监察长老，那名姓叶的灰发老者，而另外一名面容秀美的女修，一身白色宫装，衣衫飘飘，却正是白瑶仪。那么这二人的对手呢，是一名看似和人类一般无二的皂袍老翁，一头长发闪动着微微的青光，双目闪动着冷厉的寒光，给人一种呢不怒自威的感觉。白瑶仪和那名叶老者驱动着两口银色飞剑和一口喷射黑白之气的诡异的玉瓶，和那老翁正打的是难解难分呢。那老翁呢，一手操控一张青色闪闪的丝网，丝网一劈而开，化为了十余丈广的青云，里面雷光阵阵，声势是好不惊人呐。另一只手呢，却操纵一件铁杵般的乌黑的法宝，每晃动此宝一下，都幻化出数十道幻影攻下对手，而这些幻影中虚虚实实，简直被催制的是出神入化。这老翁单凭一人之力，就将白瑶一二人压的是大处下风，还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不过呀，那名监察大长老手中的玉瓶似乎是威力无穷，喷吐的黑白二气也是无物不息，无论青色雷光还是黑乎乎的幻影，都被此宝接下了大半。再加上白瑶仪在一旁呢，将两口银色飞剑也是威力不小，两个人联手之下倒也一时无碍。韩立目中寒芒一闪，冲老翁一扫，瞳孔不禁收缩了一下，脸色微微一变。这个老翁竟是一只十级的化形妖兽啊，以他明清灵目的神通，也没有办法看透对方本体是何种妖兽。心中一凛，韩立所化的青光却一眨眼就到了三者争斗的边缘之处，不过却丝毫停留没有，顿速骤然加倍，光芒刺目之下，青红就要从三人争斗的下方一掠而过，要冲入大殿之中了。
找死！
那名老翁身为十级妖兽，又怎么会让人在眼皮子底下轻易的溜掉呢？虽然说一眼就从遁光中看出了韩立元婴中期的修为，倒也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单手随意的一点的青色光网，此网所化青云一颤之下，就轰隆轰隆之声大起，蓦然的从网中弹射而出数十枚青蒙蒙的雷火，劈头盖脸的朝下方的韩立砸去。 这些拳头大的雷虎刚一射出，就纷纷的化为头颅般巨大，一下子就罩住了方圆20余丈的范围，让下方的盾光根本没有办法躲避。盾光中的韩立眉头一皱，盾光丝毫没停，但是背后的人形傀儡忽然在盾光中现形而出，接着手一扬，一张被红焰包裹的小弓出现在了手中，随即啊，另一只手只是轻轻的一拉弓弦，同样的轰鸣之声发出，无数的火箭迎着青色雷光从盾光中激射而出，结果呢，两者在半空中撞击到了一起，顿时爆裂出一朵朵青红相间的光焰，实在是艳丽异常啊。火箭远比这青雷差了一筹，但是由此迎头一击啊，那些青色雷火也不禁为之一缓，青色光团就一眨眼的从下方掠过了战团，直接从殿门处遁入到了大殿当中。嗯，以这位十级妖兽的惊人修为，即便有盾光阻隔，也一眼看到了韩立背后出现的人形傀儡，心中是一阵惊讶呀。不过他眼见的这韩立飞入大殿当中，眉头一皱，并没有再施法去追，而是目光回移，仍将注意力呢放到了眼前的敌人身上，并默然将手中的攻势加减了3分。白瑶仪心中同样的是吃惊至极，此女虽然说因为青红盾光太快没能看到盾光中的韩立，但那一闪即逝的青红实在是熟悉异常，她略一思量之下也就知道了盾光主人是韩立无疑。怎么，难道大长老他们已经从玄玉洞中出来了？此女虽然暗自的惊疑不定，但是眼前面临大敌驱使宝物，突然之间威势大增，就顾不得多想此事，只能急忙的往两口飞剑中注入灵力，将两口飞剑驱使的如同蛟龙出海，好协助叶老者勉强抵挡对面气势汹汹的攻势。那名叶老者同样吃惊那道青红竟能抵挡住对面老妖的雷火一击，冲进大殿之内。不过虽然他感觉这个盾光有些陌生，但既然对面的老妖都出手阻碍了，并且盾光也不带丝毫的妖气，自然是有非敌，更不会多想什么，只是将空中的玉瓶催得黑白灵光是耀眼夺目。虽然说手中的这件两气瓶仿制的灵宝，但是以他和白瑶仪两名中期修士之力对抗一名十级妖兽还是太勉强了一点儿。而这个时候呢，韩立光芒一脸，整个人出现在了殿门另一侧10余丈远处，并现出了身形。他目光一扫，就想看清楚大殿中的情形再说，但是还没有等他看清楚什么，忽然听到了一阵怪异的狂笑之声。
又来一个送死的，也好，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你也给本尊进来吧。
韩立一愣啊，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忽然只觉得这四周的空间黑色霞光一闪呐，接着四周景物一换，整个人突然诡异的出现在了一处四周都是黑乎乎妖气翻滚的空间当中。他竟然莫名其妙的被什么宝物给困住了，韩立自然大吃一惊啊，四周妖气一阵阵剧烈的翻滚，就气势汹汹的席卷而来，仿佛呢要将其硬生生的挤压而死一般呐。韩立深吸了一口气，缩在袍袖中的双手猛然一握拳，顿时身上雷鸣声大作，一层金色电弧迸射而出，瞬间将其罩在其内呀。接着双袖一抖，数十口金色小剑飞射而出， 围着韩立略一盘旋之后，化为了片片金光，在殿湖之外将他护在其中。这个时候啊，那些黑乎乎的妖气也从四面八方扑到了韩立身前，一下子就撞击到了金光之上。青竹风云剑所化的金光略一飞舞，就仿佛一个个车轮一般的将四周的妖气劈得纷纷倒退溃散，无法近身分毫。见这些妖气啊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麻烦，韩立心中一松，但是脸色仍然是阴沉异常啊，目光不停地四下扫视。可惜啊，四周呢除了黑乎乎的色彩之外，再没有任何引起他注意的地方了。
你这口飞剑练着的倒也不错，待本尊收了，留着把玩一下吧。
不知道从何处又传来那声音，声音多少有些诧异，然后就直接对韩立的飞剑露出了贪婪之意。韩立闻听此言一愣啊，但是随即面露冷笑之色，一只袍袖一抖，顿时一团三色光芒从袖口中滑落而出，灵光一脸，在手心处呢幻化出了那柄三焰扇。对方口气如此之大，他也不得不谨慎对待了。刚做完这一系列举动，头顶处妖气一阵巨晃，同时呼啸之声大起啊，妖气惊涛骇浪一般的一阵翻滚之后，凭空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出来。这个漩涡漆黑一片，直径呢足有十余丈之巨，刚一浮现而出，就立刻飞快地转动了起来，同时呢发出了怪异的尖啸之声。大片的黑色霞光马上就从漩涡中心处飞射而出，向前方呢是气势汹汹地飞卷而下。韩立心中一惊，知道不妙，不及多想，单手急忙掐动剑诀，他四周青光中马上发出了长长的清明之音。原本大开大合的金色剑光骤然之间一缩，在光芒流转不停中，竟幻化出一朵金色的莲花出来，并徐徐地转动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黑霞一照而下，就将整朵金莲都卷入其中，两者刚一接触，就发出了仿佛无数刀剑碰击的怪之声，让人听了是刺耳至极，大感心神不宁。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1回。